诗篇第八篇，大卫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语，这句话语呢是对整个宇宙的突破，那是对宇宙之外创造宇宙主的对白。他说，我看你指头所承受的一辆星宿，看你所造的天，我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当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先把人跟人所处的地以及在天上这个伟大的宇宙做一个比较来讲的。我看你所造的一辆星宿，我观看你所造的天，那么再看我自己这个人，就说人算什么。能讲人算什么的人是很少的。我们常常讲的不是这句话，我们常常讲的是他算什么，他算什么，好像自己是算了什么，别人算不得什么一样。那当他讲人算什么的时候，这不是以个人的价值观来做一个出发点，那对整个人类整个人性价值总探讨所出发的一句话。所以这句话是发人深省，这句话是启示万代，这句话是使我们可能揪过来，到底人的价值是什么，人的生命是不是有意义的，人的生命是根据什么而产生意义的，人生命的价值是谁所决定，以至于我们对这个价值的衡量是这么敏感的。人算什么？当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用人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作为对宇宙与人之间关系衡量的基准，他乃是用被造之物与创造之主之间的关系，把人与其他被造更伟大的整个环境做个比较的时候所讲出来的。所以我观看天，观看你指头所塑出所做的这个天亮的星球，这些万有包围着我，这个宇宙大自然滋养着我，这从数量来说比我大何止千千万万倍，从数量来说我是多么微不足道，我是多么渺小，我是多么不值得提的。但是呢，我透过被造的大范围看到的是超过这范围以外突破的主宰。那这个看法就是跟希腊的整个哲学完全不同的地方。希腊人的文化就是一个观看的文化，对外观看，对内深思，这是希腊文化的特点。那中国人的文化是对于很实践的生活，对我们的怎样活、怎样行、怎样与人接触、怎样吃、怎样穿，有非常精微入智的这种看法。那中国文化中间对道德的重要性是很看重的，但希腊文化的重点在哪里？希腊文化的重点就是人在宇宙中间对宇宙的了解，对宇宙的探讨，对大自然的明白，对整个世界我四周的这个环境我的探测，我的思考到底应当尽多大的责任。所以希腊文化是向外观看在内深思的文化，所以你所有最伟大的学术都从希腊的方法论产生出来，希腊人也产生了最伟大的逻辑学者，像亚里士多德等等。所以这个无论是推这个演绎法，无论是归纳法，真正的原主就是希腊人。如果你说呢，这个归纳法是从英国的 Francis Bacon 开始的，我要告诉你不是。贝肯不过把它变成一个正统的方法论来教导他以后的科学家的探索，但这以前呢，在苏格拉底以前早就成了整个希腊哲学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了。因为希腊哲学呢，看了一切的现象，就把这些现象记录下来，当现象被记录下来的时候，发现有许多不同的变化啊，这些不同的变化的原因在哪里，他们就开始思考了。所以呢，苏格拉底本人把昆虫不同的脚的数目、不 同的飞的翅膀，不同的振动的次数，不同的体态，不同的生态，以及不同的这个动物生态学都做了研究。那他归纳的时候，他可以说用一个字来描写这些差不多相同生活方式的东西，叫做昆虫。所以呢，归纳法原是从苏格拉底早就开始，但是还不能成为一个逻辑的方法论。所以演绎法从阿里斯多德开始，归纳法要等到2000多年以后，英国的弗兰西斯·贝肯·培根才正式成为新方法、新工具研究科学的基础。这样呢，人就认为归纳法是从 Francis Bacon 开始，而历史上我认为是从苏格拉底开始。而苏格拉底以前，这种方法的已经在潜意识中间被许多的科学家、天文学家所应用。所以整个希腊的哲学在探讨大自然的这个范围里面，在苏格拉底以前，他们都差不多用两个不同的书的题目来作为他们论文的基础。第一就是论自然，第二就是论本性或者论原理 on nature 或者 on principle。 他们就讲的就是这个大自然到底是什么。那讲完了以后呢，这大自然的研究到底有什么原则在里面，为什么水会变成冰，为什么冰会浮起来，冰如果是水，冰就是水，水就是冰，因为从水变成冰不过是温度减少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水在那里冰不沉下去，冰的形状是固体，冰的形状是石头，石头是沉下去的，而石头不是水，水它就沉下去，这样石头的比重是比水更重的，所以它在水里就沉下去。但是冰就是水，水就是冰，成分是一样，就是温度不一样，为什么这个水会浮起来呢？所以这样呢，它就变成比重产生的变化。这个对中国人来说，他还不必多管，吃饭就吃饭，不要讲话，喝冰就喝冰，不必思想。这是中国人常常骂孩子，叫孩子吃饭不可以讲话的文化。而法国人呢，吃饭不讲话是最没有礼貌，只懂吃。所以呢，你埋头苦干做什么？一直吃，一直吃。吃饭就是要谈话，所以他们可以花2-3个钟头吃一个午餐，建立感情，交流思想，产生社会彼此为一个记忆的思想效应。这是西方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所以呢，中国人说吃饭不要讲话，假饭当光威啊。所以呢，小孩就静静就一直吃，一直吃，就一下子几分钟就吃完了。那么吃饭之间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呢，希腊思想跟中国思想有一个为各自交流的这种关系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希腊人尊重听别人讲话，中国人尊重人要听我们讲话，所以只要我讲你就是听，不必多讲。这是中国文化跟他们不同的地方。那么希腊人在思考中间呢，他们最后就局限在整个大自然。所以呢，一个大的神学叫 Paul Tilly， 他说呢 Culture in the Greek world, the Greek cosmos, Greek world is a plastic world。 希腊人的世界是一个塑胶性的世界，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已经固定成型不变的一成不变的世界，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样呢，大卫在诗篇第八篇里面这一句话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有了一个突破，突破这世界的范围，突破这世界的限制，已经超越到创造世界的主那里去了。所以有时候你读圣经还很简单嘛，都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也没什么特别嘛，就每一个字都懂，不必查字典。你以为不必查字典的就是懂吗？不是的，很多最简单的字的后面有最深入的意义，是普通的人在词句在文字之中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我观看你所造的天，并你指头所陈设的一亮星宿。所以这里的大卫是用什么？用他的眼睛，用他的信心的眼睛，用他的智慧的眼睛，用他灵性的眼睛，超越了这世界可看的范围，看到了超范围的范围，就是创造世界的主他手中的作为，他计划中的工具，他所建立的一切的成果。这个的创造主 是超越被造界的。如果你只见的是被造界，哦，你永远看不见创造主，你就是一个那个现象中间麻醉自己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只见看见物质，而没有看见物质背后的真正的用意，跟物质背后伟大的这个神对物质创造的目的的话，你所有的就是现世的唯物论的悲，非常卑微，非常这个比较平淡的人生。但是如果你所看到的是超物质，超越范围，超越限制，在创造物质的主的心意中间，为创造的物质所定的目的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高尚的。所以这是个分界。大卫当他超越了这个物质的范围，冲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他才讲这句话：我观看你所造的天，以及你用你的指头所诚实的一亮星宿。这里就把两个观念提出来，第一个观念就是创造论，第二个观念就是安排诚实有计划的这个观念。有许多人的宗教中间所相信的神是一个冥冥之中不知道什么的怪力，这个就是神。而这种神就是孔子不要讲的，一个直不与怪力乱神，这就不是孔子想象中间那所要明白的。因为他对这个民间宗教那个乱七八糟没有系统，没有办法负责任，也没办法解释清楚的这种怪象，他认为这是不足以在我们的文字中间，在我们哲学思考中间把它提出来的。但是大卫的神绝对不是这样的神。你还记得台湾前几年大家求神拜佛，买一些泥土菩萨拜啊，为什么？就是要中彩彩票，但是中不到彩票的就把那个菩萨把它丢了，把它破了。所以他们的神是手造出来又可以随便摔破的神，那种神是莫名其妙的神。因为那种神自己怎么来是莫名其妙，创造他的更莫名其妙。所以这种人根本不是明白什么叫做神。而大卫所问的是那位创造万有而且诚实一亮星宿，使他周行万代不稳，有规有矩，没有混乱的这种计划，精细到千万年如一日的那种创造神，这样的上帝是真的上帝。所以大卫提到创造，大卫提到次序，在次序中间决定一定有一个创造的，在创造主中间一定有他的智慧产生次序。所以这两个观念起来就变成他对物质的透视产生超越的信仰。这就是希伯来文化比希腊文化更高一层的原因。因为希腊文化就停顿在被造界的现象中，而希伯来文化就超越了被造界，进入以创造主之间信仰跟对话的层次里面。而西方的整个文化就受这两大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整个西方的文明是能够引到全世界，就是因为这两大文明带来对他们的冲击。在西方的文化里面，人有了敬畏，有了信仰，有了智慧，有了智慧化成圣洁的道德的这种生活的要求，对神的关系是超越了对神所创造的宇宙的关系。而希腊的文化是对创造界的探讨，对物质界的研究，对大自然的思考，对有条不紊的次序的被造界的摸索，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创造主与人的信仰的关系，以及呢受造界与人之间的利害的关系的总融合。所以西方的文化就成了东方的人派学生到西方读书的原因。你绝对不会说我的孩子高中毕业了把他送到这个摩洛哥去读书吧，我的孩子毕业了现在让他到印度去研究吧，或者到伊拉克去读化学吧。你送到德国，你送到美国，你送到英国，送到澳洲，你送到西方国家，因为西方国家无论在信仰上或者在自然的研讨上都曾经有了两方面文化 探讨所得到的成果。为这个缘故呢，整个西方文化的源头就是希伯来文化同希腊文化，这两西文化 The Hebrew and Hellenistic, The Jewish and the Greek, 这两方面沉积下来的那个最大的结合。那这样呢，我们看见呢，大卫在3000年以前，是在孔子以前500年，是在这个佛以前400多年，是在这个苏格拉底以前600年，他已经提到了这样的事情，就是人自然与创造自然的神，神人自然，上帝人自然，大家说我在哪里？我在自然之中。我面对什么？我面对超自然的神。我与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放在哪里？大卫说，放在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放在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上面。所以呢，我看你子仇所成神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换句话说，上帝啊，你造的自然太伟大了，而我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是你竟然派他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海底的鱼。所以这样的人的地位就变成超过自然，不是低过自然。这些简单的词句，这样简单的话语中间隐藏的智慧是高深莫测的。如果我自己只把自己当作比自然更低的，那我一生一世就靠自然，追求自然，花自然，我就把自然当作我人生的目标。你看到了，有很多中国人呢，根本没有好好思想这件事。对不起，华人在全世界真正追求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字就是钱，钱，而钱变成最高价值的时候，人就不择手段，我要得到钱。我在离开吉隆坡的那一天晚上，发现我预备要到这里来的机票的钱，连其他预备的钱，将近5000块美金，完全不见了，跟人家偷去。我就报旅馆，然后呢，旅馆的这安全部的主任就记录了一切的事情，然后我就离开了。他说呢，我们查了进你房间门的只有一个人，一定是这个人拿的，要不要报警察把他抓起来？我说不要先，我不要因为误判一个人的罪，我终身没有办法认错，你要去害死一个人，所以你不要钱。我不认为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人际关系、人格的伟大、道德的价值是包比钱更重要的。今天的许多许多的华人到世界各地去，他任劳任怨，他无论多么劳苦工作，最后就是为了一个钱，为了钱兄弟互相残杀，为了钱含起面孔来不再顾从前人对你的恩爱，为了钱只讲利不讲德，为了钱可以说谎，为了钱可以不谈伦理，为了钱丧失人格，为了钱不提道德，为了钱放弃生命，为了钱把灵魂都出卖掉，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从这本圣经提示的这些话中间找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请你不要再想我丢掉钱的事情啊！如果你一直想到，表示你一直想钱。现在回头想今天要讲的事情，什么事呢？就是呢，我到底我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我看你所造的天，你所城市的月亮星宿这么大，难道我要想人算什么？ What is the value of man? 人的价值是什么？人的生命值多少？这个是一个生命探索，一个价值的比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怀疑。那么它的比较不是以我自己做出发点，不是以我自己做衡量，乃是以呢创造者的心理做衡量。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上帝创造人是有目的的吗？上帝把一切万有给人使用是为什么？ 为什么人被造的时候不是在第一日而在第六日？为什么被造的第六日不是先造而是后造？为什么一切被造以后最后造人？那这个次序又代表什么？为什么上帝把一切都造完了以后，最后按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人？他就讲一句话，神好，受造界神好。这以前呢，上帝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Everything created is good， 每一件上帝造的都是好的。但人被造成了以后，上帝说 very good， 在好以及很好中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如果你不懂得这个不同的原理在哪里，那你很可能就认为你自己的生命不是很好，有钱最好，你就掉在以物质为中心，为物质为目的，以物质为目标的生活中间，让你一生一世就没有其他的目标。所以你今天如果缺一个人来做礼拜，哎，唐牧师来讲道，听着听着好不好？好好好好好。那后来没有了，你为什么？因为昨天刚好有一笔生意我要去做，所以他就认为听到不重要，赚钱重要。如果三更半夜有一个人打电话给你，突然来一笔生意可以赚$10,000，你马上起来。但是呢，有多少时间人家请你注意听人生重要的圣经的道理，你一点信心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锁定了你的目标、你的价值观、你人生的目的是被造界的东西，而不是被造超过这个大自然的灵魂。所以耶稣基督说，人若得着全世界失去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你还能用什么来换取你的灵魂？所以现在我们要把上帝被造的自然跟我们按神形象样式所造的人之间的等级跟位分怎么摆列，先搞一个清楚。大卫在这里很清楚说，我看你所造的天，所以这样大自然不是最后的，因为有被造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所以创造者是超越被造界的。你看这希伯来文的话，这个创造的观念影响了全世界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文化。所以我看你所造的天，天是什么？算什么？中国人能升天，杨利伟升天，我高兴得不得了。只有比美国相差40年罢了，落后40年罢了。虽然罢了，还是比很多的国家更优先，能冲天。天是什么？天叫做天空，天上空空叫天空。大家说，天上空空在天空，所以升天升一个空，升到空中，在一个空的地方有什么骄傲的？最重要的知道这个天的上面还有创造者，那么你才明白天地被造的意义是什么？人在天地之间有什么价值？人在天地之间对神要负什么责任？这个就更深一层的探索，绝对不是科学有资格牵涉到的范围。我看你所造的天，又看你自筹所成事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所以这个就开始探索价值了。虽然人是这么渺小，这么微不足道，在宇宙中间被造的世界里，人不过是几公斤的泥土，不过是几十公斤的化学原料所组成的。在我生命中间，在我身体里面最重要的成分一共只有6种，加上其他10多种跟泥土的构成没有什么分别。我里面有碳 carbon，我里面有氢 hydrogen， 我里面有氧 oxygen， 我里面有氮 nitrogen， 我里面有 sulfur 磷，我里面有 phosphorus 硫，还有纤维的铁、镁、钠、盐等等。这些加起来整个数量的化学成分把它卖掉不到$15，我的价值不过是如此。你买一件衣服都比你整个身体里面所有的化学元素把它总和卖起来还更有价值。但是耶鲁大学一个很重要的教授在差不多20年前发表一篇的文章，里面是我们里面的 DNA， 我们里的 RNA， 这些的东西组成了我们整个身体变化的规律的这些百炼，你就用大概一后面加上21个零的这个数目的美金，也没有办法科学家能做到。这样你就看见呢，不是用物质定价值，不是用化学成分定价钱，你里面的排列，你里面的构成，是有最高的智慧，最伟大的计划，把你形成一个人。日本人用1000万亿美金，盼望在他们的民族中间能够产生一个爱因斯坦，到现在不能。日本的这一个Suzuki、雅马哈等等，他们的这个课程用1000万美金，他能产生一个贝多芬、一个莫扎特作曲家，不能。因为人的成、人的成立、人的造成、天才的形成，绝对不是科学的事情。天才的出现是上天给人的一个礼物，一个莫扎特的音乐可以使历世历代1000万万的心灵得到安慰，这是钱买不到的。一个5岁的孩子就可以写，5岁，你到50岁还在放风筝，你怎么明白呢？到底这个小孩子3岁爬到钢琴去弹琴，两个一同弹，他发现不对，马上手指掉到第三个一弹和弦，他就找出和音。这个东西是谁的？你说大学毕业就可以吗？不是的。甚至有钱的家里就能吗？不是。皇帝的子孙吗？没有。很多皇帝子孙笨得要死，很多才子的孩子是丫头、这是天赐下来的。所以说天才，天才提炼瓦罗来的，天才天上掉下来，上帝赐下来。一个爱因斯坦的头脑大概几百年才出一次，一个莫扎特的灵感几千年才一次。这个东西绝对不是科学万能所能解释，科学实在非常无能。这是神的恩典，创造主在被造界给我们规律，也给我们超规律。创造主在受造界给我们次序，也给我们超次序。创造主在被造界里给我们自然，也给我们超自然。这些都是呢，在现今的新世纪运动跟现今的后现代主义开始觉悟到从前理性时代所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硬性规定把一切绝对化的人是一个不太聪明的。所以呢，毛泽东到他极端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一定要死，然后邓小平就产生一国两制的变通办法，因为他知道不是什么东西都一成不变的去了解。我们不能用现实的、物质的、规律的、死板的态度来明白生命。所以呢，圣经这本书是个生命的书，圣经这本书是个超自然的书，圣经这本书给我们看见规律从神而来，而神的本身有超规律的智慧。所以我一面看你指头所呈现的月亮星宿这么规矩，这么有次序，这么有条不紊，一面我承认你是创造主，你超过这些。所以这样呢，你太人就卑微的、小的，在自然界中间几乎可以说微不足道的人，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兽，还有雷。所以人性的尊严、人的价值就超过自然界。你是谁？你是人。无论你是大学教授，或者你是个农夫、是个走卒，我告诉你，你不要轻看自己，你是人。和尚的作者之一谢玄俊有一次到我们的学院来了，在我讲这些课程的时候，他提出一个问题。你们都知道和尚这本书曾经在中国举行产生很大的轰动，也就是港台 大陆三地都掀起很大的政治风波，他们有几个著作的人，我其实我看这本书价值也没有太高，不过应时代的需要，曾经阐述了一波一波的影响，就是这样吧。他说：“唐牧师，我问你，最笨最笨的人什么都不能做，跟最聪明的猴子很多事你能做，哪一个更聪明？最笨最笨的人跟最聪明的猴子，哪一个聪明？你乱接不是？哪一个聪明？笨的人什么都不能做，连自己穿衣服都不能。猴子啊，会梳头发，可惜头上没有多少发，就是。会穿衣服，会做摩托车，哇，还会这个表演人性中间许多非常复杂的动作。他问的是问题，他一问了以后，我很简单的就回答：最聪明的猴子生出来的永远是猴子，最笨的人生出来是可能会读大学毕业。你明白我吗？你听不到我在讲什么吗？最聪明的猴子生出来的还是猴子，永远没有办法读到小学毕业。最笨的人生的孩子可能读到大学博士，可能吗？因为什么？他的种是人，不是猴子。人算什么？这是三千年的一个挑战。 What is man? 人算什么？上帝，你告诉我，人算什么？有一次在课堂里面，突然间有一个学生问 What is man? 人是什么？他因为在想了没有办法了解的，他忘记他在课堂里上课，他突然间自己问一句很大声，人算什么？全班的人看住他就笑他，然后笑完了以后，那一个教授说，你们不要笑他，他正在问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Is asking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and one of the greatest questions in the world history. 他正在问一个历史中间最大的问题之一，最严肃的、最伟大的问题之一：人是什么？接着问你，当你问人是什么的时候，你以为这个问题很简单吗？这个问题里面至少包含着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谁问？第二个问题，问谁？第三个问题，问什么？ Who is asking? Asking whom? Asking about what? 人是什么？第一个问题，谁问？你们回答，谁问？人问，猴子不会问人是什么，只有人会问人是什么。所以第一个问题人问，第二个问题问谁？问人。第三个问题问什么？问人是什么。所以这样你就发现了，从这个大问题分析出来三个问题，就告诉我们不能答，没有办法了。为什么？因为人不懂，所以问。问不懂的人，所以问不懂，不懂的问不懂，所以他要的什么就是一个永远不知道的什么。人问人，人不知道人是什么，所以问不知道什么是人的人，所以人问人是什么，回答的时候也说人是什么。我问你啊，他回答我也问你啊，人到底是什么？他回答到底人是什么？什么叫做人？你没办法回答的。所以人以人为本去解决人的问题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不得不很不客气地告诉你，今天的心理学家都是靠心理学赚钱的笨人，没有一个心理学家可以真正解决你的心理问题，导致他有了心理学这门，他有机会赚一点钱过生活，就是这样。即使没有一个心理病给一个心理学家完全能够治好，几乎没有一个以心理知识 其智力另外有心理病的人是彻底成功的，没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许多人还没有做心理学家以前已经有心理病才做心理学家。他为什么选心理学？一个很想知道人家的秘密，所以他研究心理学。而越研究越深的时候，就专门研究反常的人。因为研究正常的人是很浅的，很浅的就不是专家。要做专家就研究深的，研究深就找一些反常的人。结果毛病在哪里？他研究反常的人的一切的现象以后，他就每一次见到一个人用那种反常的思想，把正常人的想象变成反常的。所以很多心理学家可以用他的权威跟他的学位吓吓那些人，结果呢，心理学家没有办法解决自己家里的问题。这些事呢，是自理的，不是开玩笑。人是什么？不是人，因为这样一问，就另外一个人就可以回答。我们做人做到老，知道了很多事了，经历了很多事了，明白了很多事了，我不好意思告诉你，我们越老越知道不明白的比明白的更多，我们越经历越知道还没有经历的比已经经历更多。很多事情从前以为很明白，我从前从小就爱唱歌，但是到我十岁了发现我唱的每一个调都是走调的，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走调，为什么到十岁发现我走掉？一个音乐老师说，你不是从来没有走掉，你从来不知道你走掉了。你现在开始发现你走掉，你就有盼望了。原来是这样的，所以自以为知的就是不知，自以为不知的可能知，而知多的常常以为自己少，知少的以为自己多，所以知为知，不知为不知，知己知己知不知才是真知。人算什么？你明白吗？人是什么？你明白吗？我做人做了60多年，我告诉你，我很多不明白。我之所以能够有把握的对你们讲一些人生的问题，都是因为神的启示，因为神圣经的话语。我教哲学教了差不多40年，我告诉你，我这47年讲到，没有一篇讲章是偷人家的，没有一篇讲章是拿人家的。都是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继续不断的推敲钻研，绞尽脑汁讲给你。所以我敢让我的讲章印成书，每一篇讲章可以印出来。因为什么？我知道这是我的，不是别人的。但是真理是个人的吗？不是，真理是神的。人是什么？人是能明白真理的，被赐下可追求真理的科目者。所以我不过是真理的学生，但当我思索过程的中间，我得到的归纳，我得到的结晶，就把它借着神的启示，把它透视，把它分析，把它破解批判，然后把这些的果效呢分享给你们。我敢说你可以去查所有的书，没有一本像今天我这样讲的，因为这是 original原创原本的，我不是最原先的 original， 最原先的原创的原先的最原本的原先的原创者是上帝本身，他本身就是真理。而上帝既然把我们造成有他的形象样式，就是要我们可以分享他要我们明白的事情，他要我们明白他就分享给我们，所以他才把理性放在我们里。所以我可以对你们讲，为什么我讲这些呢？我没有见过你以前，我怎么知道你要听这些，或者你能听见？我先假设人同此心，心同此，我们都在推敲，都在摸索有关于人是什么的道理。但是这问题不是问人，大卫不是问人，所以他才有答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所以这个呢，直线交通不是横线交通，不是 horizontal questioning and answer， 是 vertical interpersonal between the created man and the creator， 被造有理性的人跟创造理性的真理本体之间的， 要就从那创造人生命的上帝得到答案，人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明天晚上我会继续讲这题，明天我要从圣经里面一些是最重要的原则，不是一节一节跟你读，是永会贯通全本圣经以后把里面的一些原则提出来讲。那我盼望你们在这些呢已经永会贯通的总原则里面找到的智慧，可以使你的人生达到一个新的方向。我们人的价值不是人定的，人的价值也不是自己定的。法国的大哲学家沙特，他一生反对上帝，但是他有一句话我感到有一点可思考的价值，就是价值不是别人肯定的。我们今天很怕人看我不起，很怕人对我不好，所以我们做一个好看的样子给人看不起我，给人看好我，给人看上我。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衡量的人性齐全和人性的方位中，伟大的人不是如此，那些特别的人也不是如此，那些超然的人更不是如此。有的一定要整整齐齐才活下去，有的一定要比较英俊漂亮他才肯出现。照他这样讲，那些丑陋的人不必露面，永远在地上没有人可以尊重他。你是谁，你感到你应当比别人体面一点，比别人更干净，比别人更尊贵，比别人更英俊一点。你不过是千千万万万万万万人中间一个。我们很不甘愿老，对不对？女孩子30岁以后天天照镜子，越照越快老，因为她不甘愿，因为我怕人家看不上我，我怕人家轻看我。你也没轻看过人，轻看过人的人又不要人轻看，你凭什么权柄？你也没尊重过人，你尊重过人是人尊重你，你应当可以接受。我们本来就喜欢被人尊重，而不喜欢被人轻看，我们又不喜欢尊重别人，所以对别人诸多挑剔，对自己诸多保养。我们对自己的价值的判断常常根据两面，第一是用自己的准则来看自己，第二是用别人的眼光来比较，这两样都错。我刚才说沙特的那句话，我的价值不是别人定的，这就我站着。那么沙特的第二句话，我的价值是我自己定的，这句话就错了。所以保罗他讲了一句心理学家没有提防的话，我们不像那些人用自己照样子，或者用别人照样子，以别人较量或者以自己较量都是错的。保罗讲这句话以前1000年，大卫已经脱离这种错误了。保罗说有些人自己想自己对，越想越对，很多这种人。所以我看我认为我想，你想的是你想，不是代表你一个人，你常常想错而不自救。别人大概会这样想，那是别人想，别人这么想，他代表一个个人，不能代表一群人，就代表一群人有种族、有文化、有这个乡村、有这个血统，有这些的限制。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像那些人，以自己衡量自己，向自己比较别人。那么你说，如果这两样都错，应当怎样来建立一个价值衡量的真正的原则？从神的眼睛来看自己，这就是大卫说的。我先看，我看的时候我是主体 ，I am subject, the creature is object。我看你指头所伸出的月亮，你是照的天，便说人算什么？这就用我自己做主体，我自己眼光来看这个人的价值是什么。但是呢，虽然人这么卑微，人这么微不足道了，你却派他，结果呢，用你的价值、你的判断、你所定位、你创造的原理来明白人。所以，结果他找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神在人之上， 人在物质上，大家说，神人物，大家说，你把这三件事排列成一条线索，把自己放在中间，你一生就不容易走错路，就这样简单。今天晚上你听了，你把这几句话听明白了，用这几句话的原则再重新调整你的一生的时候，你不会再走那样愚笨的路。有的人是神无人，所以从外表看好像自己很谦卑，我们在最低的，不在我的上面，上帝是最高的，这可能你就做了守财奴，你就做了专追求物质而不追求灵性的人，你就做了物质所控制下面的一个工具，一个神物人。那么这种人有没有神呢？有啊，他照样去信上，照样做礼拜，没有用，因为他做礼拜就是求神给他物，因为物在他上面，所以他的祷告都是自私的，他的祷告为自己，他的祷告就是求主啊，给我发财，给我子孙顺利，给我万代兴隆，给我生意发达，给我万事如意，所求的都是自己的福气，所以这样的人就把神呢，其实已经放在另外位置，他不救我，他把神放在被利用，以达到物质比他更高追求的目标。这种宗教是最大多数人的宗教。我再说，多数有宗教的人所选择的宗教是这种宗教，不是真宗教。包括许多基督徒不是真正认识上帝，他们照样做礼拜，照样祷告。哇，祷告很恳切，都经很灵前，你注意听的祷告，设计八句为自己自私的祷告。他每次祷告的不表明他认识上帝，这个表明他是为自己而生活的最自私的人。所以呢，这一堂讲完了，你整个人生观要改变，那我要怎么办呢？我再说，神人物，大家说，神在至高之处，你要把荣耀归给他。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要把整个系统重组，所以天使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上，地上平安归他所喜悦的人。他不是说在至高之处啊，物质达到不应当得的地位，在地上金钱赐给他要赐福的人，不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如果你是真的让神为神，把它放在最高的地方，那神把你所需要的赦罪的平安、心灵的平安、永恒的平安赐给你，作为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那你所领受的就比你得到的钱、利益、财宝、权柄、行爱还更了解，价值观的衡量。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怎样看待自己呢？保罗说，要照着上帝所赐给我们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着自己，看着何福中报，去透过神给我们的信心来看自己，或是透过自己的文化感受来看自己，或是透过别人的衡量来看自己。人算什么？你已经见过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见过他。这是人性价值的问题。而人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人是有价值？人之所以是人，价值的根基、价值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明天晚上我会继续思想这个问题。那今天我要做一个总结，就是呢，人在这全世界失去他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这句话是耶稣基督讲的。耶稣基督讲的问题一共有100多个。耶稣是用发问教导的智慧之师 The teacher of wisdom asking question as a stimulation, as a revelation, as an illumination, as a challenge. 用发问来刺激，发问来关照，用发问来启发，用发问来挑战的老师 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填鸭式的老师是最低级的老师，用刺激性的发问来挑战学生的老师是最高级的老师。耶稣基督教师中间最多发问，除他以外，苏格拉底启示，还有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是发问的，但是没有一个超过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中间，耶稣发问超过100多次，都是对人性最大的刺激，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最大的批判和挑战。谨记，你从他上面找了五花果吗？不可能。即离，你能找到葡萄果吗？不可能。这些问题都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人的智慧是不够回答的。而不能回答的时候，你就沉迷在错误中间，等问题提出来，你马上闷然醒悟过来。当耶稣基督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人就常常以为物质金钱就是人生的目标，就像傻傻的几十年在钱中间做奴仆。但当耶稣问你得到全世界，你失去的灵魂有什么意思，你就醒过来，原来如此。如果讲物质不是最重要的，我的灵魂比物质更重要。常常很多人跟我说，唐牧师啊，你拼命做工，你不要命了。你说我一年现在60多岁，坐300多次飞机，讲500-600次的道理，跟解答问题，跟讲课，你做什么做得这么辛苦？我说我不是不要命，我要更多人的命回到上帝面前的生命，哪里我不要命啊？因为我舍弃自己的权柄，我舍弃自己的价值，我舍弃自己的权利，结果呢，我要别人的生命回到上帝面前，上帝才保留我这条命，是这样的。而他们不敢说你要钱不要命，我不是为了要钱的。我如果要钱了，我可以用各样的行业赚很多钱。我们现在印尼正在盖一个礼拜堂，今年准是拿到去开土动土，可以做4500人，副堂1500人。一六亭1604个人，还有一个中等的礼拜堂600人，还有一个结婚的礼堂250个人，还有一个图书馆可以放40000本书，一个神学全部我一个人设计。如果用同样的价钱来论，单单设计那个一六亭最少要200，在美国要200万美金。我如果要钱，我不做传道的，我可以靠一流生活，我可以靠建筑师的设计费生活，而我设计全部免费。唐牧师啊，你不要命，这句话很多人没有讲，但没有一个人敢讲你要钱不要命。我们不是为了要钱。但一个人曾经活在世界，有一天他死了，他留下什么？就留下你价值探索的记录。你在地上的人，你是追求什么？你地上的人，你留下什么？你的地上的人，你心里面最重要的、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的目标是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钱财、为自己的发财、自己的子孙，你的宗教是自私的表达，你的祷告是自私的暴露，你对上帝的关心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你就不是一个把荣耀归给至高上帝的人。算什么？既然人有一天要变成黄土一堆、白骨一堆，一共不过2堆，那我要堆第3堆，堆到哪里去？我堆一大堆钱，堆到哪里去？耶稣说：“你得罪全世界世界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来换取你的灵魂？”天上没有一个人得过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曾经得过全世界。曾经得过千万分之一世界的人，以为他已经世界最大的财富、最大的财富，到死的那一秒钟，我们生出来都是是这样的。我们死的都是不相信，你死看看。 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包括医生护士告诉我有没有看过小孩子啊啊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你们做医生做护士哪一个告诉我有哪一个人死的时候这样的，没有，来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什么意思呢？到世界上要来的，去的时候发现没有一块钱带得去，都要放。而我们放是很不甘愿的，所以到死才真的放。你死以前一秒还不要放。你来，你来，来，你来，不要放。来吧，我不会杀你的，不怕。来，你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还没有受洗。你看看啊，这个手啊，关进去的时候，你不要静静的吗？关进去的时候，你静静的吗？一个一个的关进去，你看他面孔吧，啊，他还笑笑，对吗？啊，关进去好好的，关出来的时候，你看会怎么样？痛得不得了，对不对？所以呢，钱拿进来，感谢；拿出去很不甘愿，对不对？到什么时候？到死了，好，回去做。所以我告诉你，人算什么？人值得什么？只有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里面大哭，那个时候这个人还不到30岁。这个人是谁？历史里面最大的军事天才，他的成功远远超过毛泽东万里长征。这个人还没有30岁以前，半途已经从马其顿到西班牙，靠着他带军队去争去打，所向无敌，没有一场战争他打败的。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10岁的时候被发现他的天才，因为他的父亲腓力王有一匹马，这一匹马又大又壮，但是野得不得了，没有一个驯兽师能够把他制服。结果大家都已经没有办法，宣布投降了以后，一个10岁的孩子跑出来，让我训练这只野马。大家说不不不不，这个人不可以训练野马，因为一摔下来一定死的。而且他们一看的话，这个10岁的孩子就是腓力王的王太子亚历山大。但是这个王对自己的孩子有信心，所以他让他试试看。亚历山大10岁的时候就跳到马背上去，拉着马的绳子，就一下子这匹马就完全听他的话。被摔倒的驯兽师一个一个的在那边还在尖叫，痛得不得了。他已经带着马悬着跑马上，完全准备了。这样大的天才，人问他说：“为什么你能够制服这匹马？”这千里驹是一匹野马，竟然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完全顺不下。他回答：“你们这些笨人，你们都没有看见这匹马的最大的特征跟它最大的毛病在哪里。”他们说：“我们没看到，就是一匹马嘛。”不，每一只马头向下的时候，它就跳起来；马头向上的时候，它就顺风。你们没有看见，他们完全没看到，所以不惧慧眼，竟然不在将军，不在训斥，在一个10岁的孩子眼睛看出来。原来那一匹马那一天被训练的时候呢，裂了当空，而这匹马呢很勇敢，很会冲，跑得很快，但是很怕黑影，所以当他眼睛向下看见自己的影子的时候，他就吓了，就跳起来了，结果就把训斥从他背上把他摔下来。那么一个一个摔下来，就是这时候还是看原来是如此。所以他一上去的时候就把马的头拉到上面，一拉到上面，他只看见光，看不到暗， 他就一直跑，就是不稳，是这样给他拿到。所以亚历山大注定了一生一世所向无敌，因为他的观察力，他的判断性准确到一个地步，别人没有看到他都看到。但是他32岁的时候离开世界，霍乱病而死，举国就分裂，4个将军就瓜分了希腊帝国，这样就是一代中间完全完蛋。但是他还不到30岁的时候，一个人骑马突破了许多的军队，跑到一个最远的西班牙的地方，突然间看见没有路可以走，前面是一片大海，他把马安住了以后，就在那里很急，因为他年纪这么轻，前面没有路可以走了，没有民族可以征服了，没有领域可以扩张了，他的年龄还这么轻，所以他就问那个人，一个农夫说：“告诉我，这是什么？”那个农夫讲一句话，他吓了一跳：“这是世界的边界。”什么意思？全世界的地道这里结束了，以后就是海，海那边了，永远是海，没有那边，只有这边。亚历山大大帝听着这话，叫啊，大呼起来：“如果是你是我，就是我得胜了，我打到世界边界了，全世界都是我的，我多么伟大！”他不是，他说：“我年纪还这么轻，已经没有地可以打了，已经没有国可以征服了，已经没有疆界可以扩张了。”大呼起来：“我得了全世界，我以后的日子要做什么？”这是伟大的，跟普通人不同的地方。普通人小小成就就登报纸，就登广告，就请客庆祝。有伟大的人征服了全世界，发现自己不过如此，不同地方。如果说有一个人以为他得了全世界，一定不是洛克菲勒，一定不是李嘉诚，一定不是吴永杰。如果有一个人曾经得过全世界，照他所知道的地理知识，应该就是亚历山大。他很简单的大呼，耶稣说：“你若得了全世界，失去你的灵魂，有什么意思？”我们接着祷告。